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6月11日，星期四。在这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美中紧张关系升级，导致中国企业搁置在美国上市的计划；欧盟指责中国和俄罗斯散播新冠疫情的虚假信息；美国国务院发布宗教自由报告，蓬佩奥谴责中国宗教镇压持续加剧；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希望与美国继续合作；哥本哈根民主峰会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发表视讯演说，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随着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中国企业正在推迟在美国上市的计划。美国行政和立法机构近日均对中概股表达了担忧，而瑞幸咖啡今年四月爆出会计丑闻后，美国对中国公司的审查越来越严格。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驻香港合伙人斯蒂芬·陈告诉路透社说，我们看到客户暂时搁置了在美国上市的计划，放缓的根本原因是美中关系。调研公司 Dealogic 的数据显示，中国今年在纽约的首次公开募股已筹资16.7亿美元，并计划再筹资约5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公司去年共筹集了35亿美元。近几个月来，美中关系急转直下，两国本来就在贸易问题上存在分歧，现在又在新冠疫情和中国在香港推出国家安全法的问题上针锋相对。美国参议院五月通过一项法案，要求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遵守美国的审计监督规则，否则将面临摘牌。该法案接下来需在众议院通过，由特朗普总统签字生效。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19年全球宗教自由报告指出，中国政府持续对宗教实行控制，限制他们认为威胁国家或中共利益的宗教活动和个人自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谴责中国政府对所有宗教的镇压持续加剧。他在发布报告之时对记者说，中国政府要求所有宗教团体服从中共领导，并将共产党教条注入他们的教义和宗教活动中。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人的大规模拘留，以及对佛教徒、藏人、法轮功和基督徒的镇压都在继续。蓬佩奥还提到上星期和六四民主人士王丹、苏小康等人会面的情形。他表示，美国今日的抗议活动被中国政府利用推动其政治进程，然而两国政府的形势实际上截然不同。蓬佩奥说，说到中国，上星期我很荣幸与30年前发生的天安门广场的中共大屠杀幸存者见面，我还发表了一份声明，内容关于中国龌龊的企图利用美国的局势来推动其政治进程，你们很多人都看到了，美中两国政府的形势完全不同，我们有法治，中国没有，我们有言论自由并拥抱和平抗议，中国没有，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我们捍卫宗教自由，而中国继续进行数十年来对信仰的战争，两者间的对比再清楚不过了。在最好的时候，中国也在残酷地实行共产主义，而美国在面临最艰巨的挑战时，我们仍致力于确保所有人的自由。欧盟委员会星期三发布报告，指责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在新冠疫情期间散布虚假及误导性信息。报告指出，外国行为者和某些第三国，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已经在欧盟及周边地区和全球展开了针对性的影响行动和虚假信息活动，试图破坏民主讨论，加剧社会两极分化，并在新冠疫情背景下改善自身形象。 报告中还提到，新冠疫情期间，大多数人被迫隔离在家，便更多的使用社交媒体获取信息。鉴于新冠病毒是新型病毒，相关知识的空白已经被证明是虚假或误导性信息传播的理想温床。欧盟会负责价值观和透明度的副主席朱罗娃在记者会上说，虚假信息不仅危害我们的民主健康，也危害我们公民的健康，这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削弱公共当局的应对能力，从而削弱卫生措施。他还透露，接下来的假新闻战场或与疫苗接种有关。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十日在日内瓦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上周与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阿扎尔见了面，双方有很好的讨论，美国承诺将在埃博拉疫情方面提供援助。谭德赛还指出，这不意味着世卫组织要从美国获得资金，世卫组织与美国不只是资金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工作上的合作，希望能与美方一起对抗埃博拉疫情。特朗普总统五月底宣布，美国将退出世卫组织，理由是该组织未能完成美国要求的改革。特朗普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尽管中国每年只支付4000万美元，而美国每年支付4.5亿美元，但中国已经完全控制了世界卫生组织。针对新冠疫情，谭德赛还指出，自二月初来，世卫组织已经说过无症状者可以传播新冠病毒，但是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确定传播的程度，目前研究正在进行当中。他并表示，面对新的病毒需要更多的学习，目前学到了很多，但是还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台湾总统蔡英文受邀以预录影片的方式参与本月18至19日举行的第三届哥本哈根民主峰会的视讯会议，并将于19日首场会议致辞，向国际社会分享台湾的防疫成功及民主经验。台湾外交部指出，在蔡英文总统之后，还将有许多国际政要发表谈话，包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澳大利亚前总理特恩布尔、欧盟执委会副主席乔洛瓦、美国前国务卿克里以及奥尔布莱特等。哥本哈根民主峰会的主办单位是非政府组织民主联盟，该组织是前丹麦总理、前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于2017年成立的。哥本哈根民主峰会于2018年首度召开，宗旨是连接全球民主社群成员，推动民主化运动。北京官方日前警告称，澳大利亚在疫情期间发生了多起种族歧视性事件，提醒赴澳留学的中国人员当前谨慎选择赴澳学习。目前在澳大利亚的中国学生和学者表示，上述的警告情况不是事实，而是对提议对武汉爆发席卷全球的肺炎疫情展开独立调查的澳大利亚政府进行报复的一部分。有评论指，追查疫情真相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教育部周二在其官方网站发布留学预警，告诫中国留学人员谨慎考虑赴澳或返澳学习。这份简短公告称，澳大利亚在疫情期间出现了多起针对亚裔的歧视性事件。北京对留澳学人的这一警告引起澳方强烈反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教育部长丹特汉反驳了所谓疫情期间澳洲留学环境不安全的指称。他说，澳大利亚是受到国际学生青睐的留学目的国，因为我国是一个欢迎国际学生提供世界级教育的社会。特汉部长说，我们成功度过疫情拐点，意味着我国对于国际学生来说是当前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另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高校组织八校联盟的首席执行官汤姆逊女士反驳了中国称澳大利亚对留学生来说不安全的说法。她说，这样的公告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非常让人失望，而且没有根据，它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担忧。在悉尼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 W 回应美国之音有无北京官方所指的被歧视经历的提问时表示，中国教育部这个建议跟堪培拉在疫情调查问题上的立场有关。他回复说，这个建议本来就很奇怪，其实就是因为澳洲站在美国那边，不站在中国那边嘛。中国干不了美国，就找澳洲下手。这位留澳中国学生表示，他没有遇到被歧视或者感到不安全的情况。他说，我万事不愁，吃麻麻香的，又上网课，学费又打折，从疫情一开始就没主动隔离过，感觉我是疫情唯一的受益者。在澳大利亚昆士兰省黄金海岸读研究生的安娜对美国之音表示，疫情发生后，她所在的学校一直没有停课。她虽然是外国留学生，但是也可以领取当地社会不分国籍种族一视同仁发放的食品等救济物资，没有遇到或听到中国教育部所说的歧视事件。
澳洲现在对留学生 有不同的补贴，我们学校目前符合情况的都能申请500到2000澳元的补贴。我是上周五刚刚申请，目前还没收到反馈，但是他们定期还有提供免费食物可以申请，最多可以申请10人份的。我也他提供10周的免费食物，然后我已经申请了2周。就是他虽然给的都是些汤啊，但是反正态度一直都挺好的。我就从来没有，就从疫情爆发到现在，从来没有感受到好像这边种族歧视什么的。
安娜指出，她遭遇的唯一一次或许可以算得上跟疫情有关的歧视事件，就是在疫情扩散到澳大利亚以后，搭乘火车时遇到一两个小混混，跟对方打过招呼后，听到他们说 coronavirus， 也就是冠状病毒的意思。
那个火车的时候有遇到过一两个本地人，就是但他们打完招呼以后，第二句话喊我就是 coronavirus， 但是我觉得他们，因为他们本身就属于那种本地的小混混一样的吧，我觉得，所以我倒没有觉得他们那个算是种族歧视。
安娜认为，这类情况并不代表主流的社会环境，只属于任何时期、任何地方都可能偶尔出现的个别现象，并不足以让她担心个人安全，更不会考虑马上停学回国。中国留澳学生安娜指出，她所在大学校方保护来自各国的留学生，严禁种族歧视。比如，一名印度同学在公开课上把自己的在线用户名叫做 Wuhan Go Home，也就是武汉滚回家的意思，引起中国同学投诉，校方随即对此做了批评纠正，尽管此事没有涉及澳大利亚人。
我说的那个我们专业的那个印度同学，他上课的时候发的那句话，然后我们学校发过一个通知说，说这个病毒是全人类的敌人，不希望同学之间产生各种矛盾，我们校长发过一封这样的信说了。
几天前，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也曾劝告中国公民不宜赴澳旅游。中国官媒央视新闻报道，近日澳大利亚智库一项调查结果显示，81%的受访者经受过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攻击，其中61%的事件包括种族主义侮辱和辱骂。该智库研究员指出，华人社区尤其受到影响。报道引用了一些调查数据，但没有交代调查机构、研究人员及受访者的背景等参考信息。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教授认为，中国官方对于赴澳大利亚学习人员的警告缺乏事实根据，是对澳方倡议就新冠疫情的起源和早期扩散展开独立调查而进行报复的行为。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方的警告与先前开始实施的提高农产品关税都是报复澳方的立场。
这种警告也好，对澳大利亚的那个农产品制裁也好，它都是因为澳大利亚要求对新冠疫情的起源和最初的扩散做独立调查，它是一种很恶劣的一种报复行为。
冯崇义表示，在澳大利亚，种族歧视是一种犯罪行为，受到歧视的公民可以告上法院。
它属于犯罪行为，在法律上它是制度上是用法律来制止这个种族歧视行为，但社会中多多少少还会有这个种族歧视思想的人。
这位旅澳学者还表示，澳大利亚大学给留学生提供了疫情资助和救济， 帮助他们克服疫情带来的生活困难。
但是呢，最近这段时间，因为有这样的疫情以后，特别是对留学生，各个大学他很多措施，包括网上授课，长期跟留学生保持很密切的联系，解除他们的一些疑虑啊、困难啊。除了新州之外，其他几个州也还给这个留学生发一些费用，如果他们留在澳大利亚这边的话，给他们一些赞助、一些资助，帮助留学生。社会上根本没有中国政府所讲的那种状况，有些事情呢是本地爱国小脸放大，把一些事情跟总是 没有什么关系的事情，一些冲突啊、个人冲突很多事情都把它当成这个种族歧视的事件拿来放大做文章。
去年年末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发展成大流行以后，肆虐全球，中国内外都出现了质疑疫情初期处置的透明度和准确性的声音。国际社会也有不少针对北京和世卫组织的指责，称相关官员隐瞒真相，错过了本来可以及早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旅澳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教授认为，在处理疫情工作上，有些国家做得不好，受害严重，但只要公开坦诚承担责任，国际社会都可以原谅。在涉及人类生存的公共安全问题上，必须诚实，容不得隐瞒撒谎，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国家欺世盗名、蒙混过关，这是重要的国际行为准则。
现在外国很多国家也处理的不是很好，就是对应对事情，如果是你是失误，因为有些东西你没搞清楚，你失误是可以原谅的。但是你如果是故意隐瞒，然后还要去辩护，然后撒谎，然后还有这个自吹自擂的表功，这只会引起公愤，它是适得其反。你如果很真诚的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国际社会反而可以原谅。如果是蓄意的去隐瞒，蓄意的去撒谎，反而国际社会不会原谅你，跟这个国际社会作对，最后是适得其反。
澳大利亚等国要求就病毒源头和疫情真相展开独立调查后，国际间要求对有关方面渎职失职问责和对病毒传播的过程全面追查溯源的呼声获得广泛共识。中国国务院发布了有关疫情的白皮书，全文大约37000字，强调中国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领导下取得的抗疫成就，坚决拒绝为疫情失控和扩散承担责任。对于中国官方发表的这份疫情白皮书，冯崇义指出，北京需要认真反思，欢迎并积极配合围绕疫情源头和失控扩散原因的国际专家调查，因为公开透明的交代清楚，消除疑问，终将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儿。
是冤有家债有主，从人类角度他弄清真相，这个去公开透明，它是整个人类的要遵守的一个准则，特别是公共卫生事件这么大的一个事件，你不能糊里糊涂就这样糊过去，这个是讲不过去的嘛。它本身整个世界整个人类，不管是现在调查还是以后调查，这个坎是躲不过的，非得对世界做一个交代。
冯崇义教授表示，澳大利亚政府是出于公益，为了弄清真相才要求进行独立深入的专业调查，尽管澳洲本国这次疫情的损失并不那么严重。截至6月10号，澳大利亚新冠感染确诊数字为7274例，死亡102例，全国新增7例。相比之下，全球累计确诊为723万多例，死亡41万多例。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罗马尼亚将废除与中国签订的核电站建设协议，这是一带一路项目在东欧再次遭遇挫折。国际形势变化、美中博弈与俄罗斯走近所带来的负资产、中国政治体制，这些因素都使中国在当地的投资和其他活动变得日益敏感和不受欢迎。以下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由国家控股的罗马尼亚核电公司五月末表示，罗马尼亚政府已经要求这家公司停止与中国伙伴有关核电站新机组建设的谈判，预计 在下个星期将召开的公司股东会议上，会就废除与中国签订的核电站建设相关协议作出正式决定。负责核电站运营的罗马尼亚核电公司80%多的股权由政府控制。位于深圳的中广核集团多年前已开始同罗马尼亚谈判讨论兴建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第3号和第4号机组，双方去年5月签署了初步的协议，计划成立有关核电站建设和运营的合资企业，中国方面将会占51%的股权，其余的由罗马尼亚方面持有。位于多瑙河畔的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早在独裁者齐奥塞斯库执政时期动工，目前已经运营的第1号和第2号机组都采用加拿大的核电技术，这两台机组的发电量能够占罗马尼亚全国电力供应的1/4，计划第3号和第4号机组建成之后，罗马尼亚全国超过1/3的电力供应都将来自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罗马尼亚是多年前开始筹备建设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第3号和第4号机组，当时有包括中国和欧洲各国在内的众多公司竞标，但到后来仅剩下中国的中广核集团一家。中国锲而不舍专注罗马尼亚的核电站项目，被认为试图以罗马尼亚为跳板打入欧盟核能市场。与此同时，中国也正在进军英国的核能市场。中国媒体报道，罗马尼亚核能项目投资额多达70多亿欧元，双方谈判并不轻松。这一项目可为罗马尼亚提供清洁能源，并为当地创造许多工作岗位。中国官方也对这一项目相当重视，认为这能够为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为中国与中东欧地区合作树立典范。但国际形势的变化最终导致罗马尼亚决定终止与中国在核能建设领域的多年合作。罗马尼亚政府官员今年1月开始激烈批评中国参与核电站建设计划。经济部长波佩斯库说，罗马尼亚可以单方面建设第3号和第4号机组。他还补充说，同北约伙伴实施有关新的共同的合作项目切实可行。罗马尼亚现任总理奥尔班说，对他来说显而易见，将不可能同中国人合作下去。他说，罗马尼亚将为核电站建设寻找新的伙伴。去年秋季，罗马尼亚已经同美国签署了在和平使用核能领域展开合作的有关文件。美国一直在敦促许多东欧国家警惕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作为北约和欧盟成员的罗马尼亚，在应对这些威胁时，正在北约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当地媒体说，罗马尼亚日益加强同美国的盟友关系，因此离开北京所主导的关键项目，这也是美中关系不断变冷的反应。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落选以色列的海水淡化项目，中国官媒指责此举与美国的施压有关。中国近些年来不断扩大在东欧地区的影响，积极推动与中东欧地区的17+1对话机制，但中国体制的意识形态特征，中国与俄罗斯的不断走近，再加上害怕陷入债务陷阱，过于依赖北京，让东欧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发生转变。捷克与中国的关系近来一直不顺利，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几年前访问布拉格时，也曾遭致捷克当地民众的大规模抗议。波罗的海国家从去年起首次点名中国，在国家安全报告中把中国与俄罗斯并列为主要威胀。俄罗斯官媒6月9日报道，在罗马尼亚即将发表的2020年到2024年的国家防务战略计划中，将会首次把俄罗斯称为敌对国家和黑海地区的威胁。 一些俄罗斯的军事分析人士说，北约纸面上总体的军事实力超过俄罗斯，但在与俄罗斯相接壤的北约东翼，北约在那里的军事力量根本不是俄罗斯的对手。北约正加紧北至北极、南到黑海地区的东翼防务，这其中波兰和罗马尼亚是北约东翼防务的两个关键支撑点。不顾俄罗斯的极力反对，美国几年前已在罗马尼亚部署了导弹防御系统，同时驻扎其他兵力。北约的情报收集、部队指挥等许多重要机构目前都设在罗马尼亚。罗马尼亚在黑海的主要港口康斯坦察未来可能成为北约在黑海地区的重要海军基地。康斯坦察附近的一处大型军用机场也正成为北约在当地的主要空军基地。而中国计划参与的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所在地距离康斯坦察不远，康斯坦察港的黑海对岸就是俄罗斯占领下的克里米亚半岛的主要港口塞瓦斯托波尔以及索契市。俄罗斯领导人普京一年中的很多时间都住在索契，而乌克兰则指责俄罗斯现已把克里米亚半岛从过去平静的黑海疗养度假地变成了各种武器和军队密集部署的军事基地。除了北约军舰更频繁进入黑海外，美军的 B-1B 战略轰炸机最近也首次抵达黑海，让俄罗斯紧张。作为黑海地区国家的罗马尼亚正加紧改造和完善包括交通在内的各种基础设施，以便北约部队能够快速运输和部署抵达前线。罗马尼亚多年前就已履行北约成员国的规定，让国防开支能够达到占国家预算2%的水平。在这一背景下，与俄罗斯不断密切关系的中国染指罗马尼亚关键基础设施项目显得格外敏感。罗马尼亚不愿与中国在核能领域合作，这也被认为是中国在东欧地区推动一带一路项目再次踢到铁板的标志性事件。作为中国东欧地区一带一路的另一个重要项目，中国也曾经想投入巨资改造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的深水良港科莱佩达港，但那里同样是北约为应对俄罗斯实施军力调动和部署的重要基础设施。中国的这一计划在去年同样触礁。俄罗斯东欧问题学者伊斯坎德罗夫说，东欧国家从欧盟获得的援助仍然有限，为发展经济，东欧地区仍会与中国继续合作，但会尽可能平衡，选择不太敏感的领域。伊斯坎德罗夫说，在政治和军事方面，这些东欧国家都不太独立，但他们在贸易和经济领域以及进入其他市场时却能够自主和不受限制，因此他们一方面会照顾考虑同北约和盟友的关系，同时也会继续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分析人士说，一战后的百年来，许多东欧国家都经历了英法两国的背叛和纳粹德国的侵略，然后是共产主义专制的蹂躏，这些历史记忆让许多东欧国家对欧盟领袖德法两国心存疑心，同时戒备红色中国，但却非常信赖美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6月11日星期四。在这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美中紧张关系升级导致中国企业搁置在美国上市的计划；欧盟指责中国和俄罗斯散播新冠疫情的虚假信息；美国国务院发布宗教自由报告，蓬佩奥谴责中国宗教镇压持续加剧；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希望与美国继续合作；哥本哈根民主峰会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发表视讯演说，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随着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中国企业正在推迟在美国上市的计划。美国行政和立法机构近日均对中概股表达了担忧，而瑞幸咖啡今年四月爆出会计丑闻后，美国对中国公司的审查越来越严格。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驻香港合伙人斯蒂芬·陈告诉路透社说，我们看到客户暂时搁置了在美国上市的计划，放缓的根本原因是美中关系。调研公司 Dealogic 的数据显示，中国今年在纽约的首次公开募股已筹资16.7亿美元，并计划再筹资约5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公司去年共筹集了35亿美元。近几个月来，美中关系急转直下，两国本来就在贸易问题上存在分歧，现在又在新冠疫情和中国在香港推出国家安全法的问题上针锋相对。美国参议院五月通过一项法案，要求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遵守美国的审计监督规则，否则将面临摘牌。该法案接下来需在众议院通过，由特朗普总统签字生效。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19年全球宗教自由报告指出，中国政府持续对宗教实行控制，限制他们认为威胁国家或中共利益的宗教活动和个人自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谴责中国政府对所有宗教的镇压持续加剧。他在发布报告之时对记者说，中国政府要求所有宗教团体服从中共领导，并将共产党教条注入他们的教义和宗教活动中。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人的大规模拘留，以及对佛教徒、藏人、法轮功和基督徒的镇压都在继续。蓬佩奥还提到上星期和六四民主人士王丹、苏小康等人会面的情形。他表示，美国今日的抗议活动被中国政府利用推动其政治进程，然而两国政府的形势实际上截然不同。蓬佩奥说，说到中国，上星期我很荣幸与30年前发生的天安门广场的中共大屠杀幸存者见面。我还发表了一份声明，内容关于中国龌龊的企图利用美国的局势来推动其政治进程。你们很多人都看到了，美中两国政府的形势完全不同，我们有法治，中国没有，我们有言论自由并拥抱和平抗议，中国没有。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我们捍卫宗教自由，而中国继续进行数十年来对信仰的战争，两者间的对比再清楚不过了。在最好的时候，中国也在残酷地实行共产主义，而美国在面临最艰巨的挑战时，我们仍致力于确保所有人的自由。欧盟委员会星期三发布报告，指责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在新冠疫情期间散布虚假及误导性信息。报告指出，外国行为者和某些第三国，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已经在欧盟及周边地区和全球展开了针对性的影响行动和虚假信息活动，试图破坏民主讨论，加剧社会两极分化，并在新冠疫情背景下改善自身形象。 报告中还提到，新冠疫情期间，大多数人被迫隔离在家，便更多的使用社交媒体获取信息。鉴于新冠病毒是新型病毒，相关知识的空白已经被证明是虚假或误导性信息传播的理想温床。欧盟会负责价值观和透明度的副主席朱罗娃在记者会上说，虚假信息不仅危害我们的民主健康，也危害我们公民的健康，这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削弱公共当局的应对能力，从而削弱卫生措施。他还透露，接下来的假新闻战场或与疫苗接种有关。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0日在日内瓦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上周与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阿扎尔见了面，双方有很好的讨论，美国承诺将在埃博拉疫情方面提供援助。谭德赛还指出，这不意味着世卫组织要从美国获得资金，世卫组织与美国不只是资金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工作上的合作，希望能与美方一起对抗埃博拉疫情。特朗普总统5月底宣布美国将退出世卫组织，理由是该组织未能完成美国要求的改革。特朗普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尽管中国每年只支付4000万美元，而美国每年支付4.5亿美元，但中国已经完全控制了世界卫生组织。针对新冠疫情，谭德赛还指出，自2月初来，世卫组织已经说过无症状者可以传播新冠病毒，但是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确定传播的程度，目前研究正在进行当中。他并表示，面对新的病毒需要更多的学习，目前学到了很多，但是还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台湾总统蔡英文受邀以预录影片的方式参与本月18至19日举行的第三届哥本哈根民主峰会的视讯会议，并将于19日首场会议致辞，向国际社会分享台湾的防疫成功及民主经验。台湾外交部指出，在蔡英文总统之后，还将有许多国际政要发表谈话，包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澳大利亚前总理特恩布尔、欧盟执委会副主席乔洛瓦、美国前国务卿克里以及奥尔布莱特等。哥本哈根民主峰会的主办单位是非政府组织民主联盟，该组织是前丹麦总理、前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于2017年成立的。哥本哈根民主峰会于2018年首度召开，宗旨是连接全球民主社群成员，推动民主化运动。北京官方日前警告称，澳大利亚在疫情期间发生了多起种族歧视性事件，提醒赴澳留学的中国人员当前谨慎选择赴澳学习。目前在澳大利亚的中国学生和学者表示，上述的警告情况不是事实，而是对提议对武汉爆发、席卷全球的肺炎疫情展开独立调查的澳大利亚政府进行报复的一部分。有评论指，追查疫情真相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教育部周二在其官方网站发布留学预警，告诫中国留学人员谨慎考虑赴澳或返澳学习。这份简短公告称，澳大利亚在疫情期间出现了多起针对亚裔的歧视性事件，北京对留澳学人的这一警告引起澳方强烈反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教育部长丹特汉反驳了所谓疫情期间澳洲留学环境不安全的指称。他说，澳大利亚是受到国际学生青睐的留学目的国，因为我国是一个欢迎国际学生、提供世界级教育的社会。特汉部长说，我们成功度过疫情拐点，意味着我国对于国际学生来说是当前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另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高校组织八校联盟的首席执行官汤姆逊女士反驳了中国称澳大利亚对留学生来说不安全的说法。她说，这样的公告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非常让人失望，而且没有根据，它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担忧。在悉尼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 W 回应美国之音有无北京官方所指的被歧视经历的提问时表示，中国教育部这个建议跟堪培拉在疫情调查问题上的立场有关。他回复说，这个建议本来就很奇怪，其实就是因为澳洲站在美国那边，不站在中国那边嘛。中国干不了美国，就找澳洲下手。这位留澳中国学生表示，他没有遇到被歧视或者感到不安全的情况。他说，我万事不愁吃麻麻香的，又上网课，学费又打折，从疫情一开始就没主动隔离过，感觉我是疫情唯一的受益者。在澳大利亚昆士兰省黄金海岸读研究生的安娜对美国之音表示，疫情发生后，她所在的学校一直没有停课。她虽然是外国留学生，但是也可以领取当地社会不分国籍种族一视同仁发放的食品等救济物资，没有遇到或听到中国教育部所说的歧视事件。
澳洲现在对留学生 有不同的补贴，我们学校目前符合情况的都能申请500到2000澳元的补贴。我是上周五刚刚申请，目前还没收到反馈，但是他们定期还有提供免费食物可以申请，最多可以申请10人份的。我也他提供10周的免费食物，然后我已经申请了2周。就是他虽然给的都是些汤啊，但是反正态度一直都挺好的。我就从来没有，就从疫情爆发到现在，从来没有感受到好像这边种族歧视什么的。
安娜指出，她遭遇的唯一一次或许可以算得上跟疫情有关的歧视事件，就是在疫情扩散到澳大利亚以后，搭乘火车时遇到一两个小混混，跟对方打过招呼后，听到他们说 coronavirus， 也就是冠状病毒的意思。
那个火车的时候有遇到过一两个本地人，就是但他们打完招呼以后，第二句话喊我就是 coronavirus， 但是我觉得他们，因为他们本身就属于那种本地的小混混一样的吧，我觉得，所以我倒没有觉得他们那个算是种族歧视。
安娜认为，这类情况并不代表主流的社会环境，只属于任何时期、任何地方都可能偶尔出现的个别现象，并不足以让她担心个人安全，更不会考虑马上停学回国。中国留澳学生安娜指出，她所在大学校方保护来自各国的留学生，严禁种族歧视。比如，一名印度同学在公开课上把自己的在线用户名叫做武汉 Go Home，也就是武汉滚回家的意思，引起中国同学投诉，校方随即对此做了批评纠正，尽管此事没有涉及澳大利亚人。
我说的那个我们专业的那个印度同学，他上课的时候发的那句话，然后我们学校发过一个通知说，说这个病毒是全人类的敌人，不希望同学之间产生各种矛盾，我们校长发过一封这样的信说了。
几天前，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也曾劝告中国公民不宜赴澳旅游。中国官媒央视新闻报道，近日澳大利亚智库一项调查结果显示，81%的受访者经受过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攻击，其中61%的事件包括种族主义侮辱和辱骂。该智库研究员指出，华人社区尤其受到影响。报道引用了一些调查数据，但没有交代调查机构、研究人员及受访者的背景等参考信息。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教授认为，中国官方对于赴澳大利亚学习人员的警告缺乏事实根据，是对澳方倡议就新冠疫情的起源和早期扩散展开独立调查而进行报复的行为。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方的警告与先前开始实施的提高农产品关税都是报复澳方的立场。
这种警告也好，对澳大利亚的那个农产品制裁也好，它都是因为澳大利亚要求对新冠疫情的起源和最初的扩散做独立调查，它是一种很恶劣的一种报复行为。
冯崇义表示，在澳大利亚，种族歧视是一种犯罪行为，受到歧视的公民可以告上法院。
它属于犯罪行为，在法律上它是制度上是用法律来制止这个种族歧视行为，但社会中多多少少还会有这个种族歧视思想的人。
这位旅澳学者还表示，澳大利亚大学给留学生提供了疫情资助和救济， 帮助他们克服疫情带来的生活困难。
但是呢，最近这段时间，因为有这样的疫情以后，特别是对留学生，各个大学他很多措施，包括网上授课，长期跟留学生保持很密切的联系，解除他们的一些疑虑啊、困难啊。除了新州之外，其他几个州也还给这个留学生发一些费用，如果他们留在澳大利亚这边的话，给他们一些赞助、一些资助，帮助留学生。社会上根本没有中国政府所讲的那种状况，有些事情呢是本地爱国小脸放大，把一些事情跟总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事情，一些冲突啊、个人冲突，很多事情都把它当成这个种族歧视的事件拿来放大在做文章。
去年年末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发展成大流行以后，肆虐全球，中国内外都出现了质疑疫情初期处置的透明度和准确性的声音。国际社会也有不少针对北京和世卫组织的指责，称相关官员隐瞒真相，错过了本来可以及早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旅澳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教授认为，在处理疫情工作上，有些国家做得不好，受害严重，但只要公开坦诚承担责任，国际社会都可以原谅。在涉及人类生存的公共安全问题上，必须诚实，容不得隐瞒撒谎，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国家欺世盗名、蒙混过关，这是重要的国际行为准则。
现在外国很多国家也处理的不是很好，就是对应对事情，如果是你是失误，因为有些东西你没搞清楚，失误是可以原谅的。但是你如果是故意隐瞒，然后还要去辩护，然后撒谎，然后还这个自吹自擂来表功，这只会引起公愤，它是适得其反。你如果很真诚的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国际社会反而可以原谅。如果是蓄意的去隐瞒，蓄意的去撒谎，反而国际社会不会原谅你，跟这个国际社会作对，最后是适得其反。
澳大利亚等国要求就病毒源头和疫情真相展开独立调查后，国际间要求对有关方面渎职失职问责，和对病毒传播的过程全面追查溯源的呼声获得广泛共识。中国国务院发布了有关疫情的白皮书，全文大约37000字，强调中国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领导下取得的抗疫成就，坚决拒绝为疫情失控和扩散承担责任。对于中国官方发表的这份疫情白皮书，冯崇义指出，北京需要认真反思，欢迎并积极配合围绕疫情源头和失控扩散原因的国际专家调查，因为公开透明的交代清楚、消除疑问，终将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儿。
是冤有家债有主，从人类角度，他弄清真相，这个去公开透明，它是整个人类的要遵守的一个准则，特别是公共卫生事件这么大的一个事件，你不能糊里糊涂就这样糊过去，这个是讲不过去的嘛。它本身整个世界、整个人类，不管是现在调查还是以后调查，这个坎是躲不过的，非得对世界做一个交代。
冯崇义教授表示，澳大利亚政府是出于公义，为了弄清真相才要求进行独立深入的专业调查。尽管澳洲本国这次疫情的损失并不那么严重，截至6月10号，澳大利亚新冠感染确诊数字为7274例，死亡102例，全国新增7例。相比之下，全球累计确诊为723万多例，死亡41万多例。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罗马尼亚将废除与中国签订的核电站建设协议，这是一带一路项目在东欧再次遭遇挫折。国际形势变化、美中博弈与俄罗斯走近所带来的负资产、中国政治体制，这些因素都使中国在当地的投资和其他活动变得日益敏感和不受欢迎。以下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由国家控股的罗马尼亚核电公司5月末表示，罗马尼亚政府已经要求这家公司停止与中国伙伴有关核电站新机组建设的谈判，预计 在下个星期将召开的公司股东会议上，会就废除与中国签订的核电站建设相关协议作出正式决定。负责核电站运营的罗马尼亚核电公司80%多的股权由政府控制。位于深圳的中广核集团多年前已开始同罗马尼亚谈判讨论兴建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第3号和第4号机组，双方去年5月签署了初步的协议，计划成立有关核电站建设和运营的合资企业，中国方面将会占51%的股权，其余的由罗马尼亚方面持有。位于多瑙河畔的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早在独裁者齐奥塞斯库执政时期动工，目前已经运营的第1号和第2号机组都采用加拿大的核电技术，这两台机组的发电量能够占罗马尼亚全国电力供应的1/4。计划第3号和第4号机组建成之后，罗马尼亚全国超过1/3的电力供应都将来自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罗马尼亚是多年前开始筹备建设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第3号和第4号机组，当时有包括中国和欧洲各国在内的众多公司竞标，但到后来仅剩下中国的中广核集团一家。中国锲而不舍专注罗马尼亚的核电站项目，被认为试图以罗马尼亚为跳板打入欧盟核能市场。与此同时，中国也正在进军英国的核能市场。中国媒体报道，罗马尼亚核能项目投资额多达70多亿欧元，双方谈判并不轻松。这一项目可为罗马尼亚提供清洁能源，并为当地创造许多工作岗位。中国官方也对这一项目相当重视，认为这能够为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为中国与中东欧地区合作树立典范。但国际形势的变化最终导致罗马尼亚决定终止与中国在核能建设领域的多年合作。罗马尼亚政府官员今年1月开始激烈批评中国参与核电站建设计划。经济部长波佩斯库说，罗马尼亚可以单方面建设第3号和第4号机组。他还补充说，同北约伙伴实施有关新的共同的合作项目切实可行。罗马尼亚现任总理奥尔班说，对他来说显而易见，将不可能同中国人合作下去。他说，罗马尼亚将为核电站建设寻找新的伙伴。去年秋季，罗马尼亚已经同美国签署了在和平使用核能领域展开合作的有关文件。美国一直在敦促许多东欧国家警惕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作为北约和欧盟成员的罗马尼亚，在应对这些威胁时，正在北约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当地媒体说，罗马尼亚日益加强同美国的盟友关系，因此离开北京所主导的关键项目，这也是美中关系不断变冷的反应。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落选以色列的海水淡化项目，中国官媒指责此举与美国的施压有关。中国近些年来不断扩大在东欧地区的影响，积极推动与中东欧地区的17+1对话机制，但中国体制的意识形态特征、中国与俄罗斯的不断走近，再加上害怕陷入债务陷阱，过于依赖北京，让东欧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发生转变。捷克与中国的关系近来一直不顺利，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几年前访问布拉格时，也曾遭致捷克当地民众的大规模抗议。波罗的海国家从去年起首次点名中国，在国家安全报告中把中国与俄罗斯并列为主要威胐。俄罗斯官媒6月9日报道，在罗马尼亚即将发表的2020年到2024年的国家防务战略计划中，将会首次把俄罗斯称为敌对国家和黑海地区的威胁。 一些俄罗斯的军事分析人士说，北约纸面上总体的军事实力超过俄罗斯，但在与俄罗斯相接壤的北约东翼，北约在那里的军事力量根本不是俄罗斯的对手。北约正加紧北至北极、南到黑海地区的东翼防务，这其中波兰和罗马尼亚是北约东翼防务的两个关键支撑点。不顾俄罗斯的极力反对，美国几年前已在罗马尼亚部署了导弹防御系统，同时驻扎其他兵力。北约的情报收集、部队指挥等许多重要机构目前都设在罗马尼亚。罗马尼亚在黑海的主要港口康斯坦察，未来可能成为北约在黑海地区的重要海军基地。康斯坦察附近的一处大型军用机场也正成为北约在当地的主要空军基地。而中国计划参与的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所在地距离康斯坦察不远，康斯坦察港的黑海对岸就是俄罗斯占领下的克里米亚半岛的主要港口塞瓦斯托波尔以及索契市。俄罗斯领导人普京一年中的很多时间都住在索契，而乌克兰则指责俄罗斯现已把克里米亚半岛从过去平静的黑海疗养度假地变成了各种武器和军队密集部署的军事基地。除了北约军舰更频繁进入黑海外，美军的 B-1B 战略轰炸机最近也首次抵达黑海，让俄罗斯紧张。作为黑海地区国家的罗马尼亚正加紧改造和完善包括交通在内的各种基础设施，以便北约部队能够快速运输和部署抵达前线。罗马尼亚多年前就已履行北约成员国的规定，让国防开支能够达到占国家预算2%的水平。在这一背景下，与俄罗斯不断密切关系的中国染指罗马尼亚关键基础设施项目显得格外敏感。罗马尼亚不愿与中国在核能领域合作，这也被认为是中国在东欧地区推动一带一路项目再次踢到铁板的标志性事件。作为中国东欧地区一带一路的另一个重要项目，中国也曾经想投入巨资改造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的深水良港科莱佩达港，但那里同样是北约为应对俄罗斯实施军力调动和部署的重要基础设施。中国的这一计划在去年同样触礁。俄罗斯东欧问题学者伊斯坎德罗夫说，东欧国家从欧盟获得的援助仍然有限，为发展经济，东欧地区仍会与中国继续合作，但会尽可能平衡，选择不太敏感的领域。伊斯坎德罗夫说，在政治和军事方面，这些东欧国家都不太独立，但他们在贸易和经济领域以及进入其他市场时却能够自主和不受限制，因此他们一方面会照顾考虑同北约和盟友的关系，同时也会继续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分析人士说，一战后的百年来，许多东欧国家都经历了英法两国的背叛和纳粹德国的侵略，然后是共产主义专制的蹂躏，这些历史记忆让许多东欧国家对欧盟领袖德法两国心存疑心，同时戒备红色中国，但却非常信赖美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